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看一下市场。在看市场之前呢，首先告诉大家，今天过一会儿告诉大家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也能够给大家解释说为什么今天会这个大涨。那我们首先看一下盘面，今天盘面还是表现不错的，有4000个在涨，1000个在跌，个股中位数呢是 1%啊，1%啊，并不是特别的多。这个也是大家为什么说看到这个在大涨，那个在大涨，然后心里各种的焦急。也看到了，像比如说创业板指数涨了 5%， 科创板指数涨了 5%， 上证连最最弱的上证指数都涨了 1.65%。 但是为什么自己手里的持仓好像没有涨那么多呢？啊，原因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里呢，一般来说权重呢涨得会更多一点，这段时间也是都是这么一个特征，就权重在涨，然后个股呢因为量小嘛，量小的时候其实他只能去某一个地方，因为他只有这么一碗饭，对吧？要么给爸爸吃，要么给妈妈吃，是不是只有这么多？所以现在的话，如果是要维持整个市场的一个动能，或者说维持一个市场的一个活性吧，就是我们至少说指数不能让它掉下来，这个市场的热度要维持住，那钱又不多，怎么办呢？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它去权重，去权重的时候呢，看上去就会更加的火爆。那么现在看上去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说大家呢，这个也不要急啊。我就说这一段里面和这一段是非常类似的，就和这一段非常类似的。这一段里面指数也哐哐的往上涨，但个股啊几乎是不怎么动的。但是个股在后面一段它会全部补上来的。你别急，你说哎我的票躺着，我的票就不涨，这牛市好像被躲过去了，不是这样子的。到后面牛市躲不过去的，到最后你一定会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收益的。所以说我们要到后面一波才会出现。这个现在的话呢，它还是在维持这个指数的过程当中。那么回到这个 K 线上面来看，那么走到这里的话呢，理论上是一个选择方向，向上还是向下。那么我当时说了，向下的概率呢，这边如果向下这一刀两刀三刀，三刀完了以后立刻会有大反弹，或者说什么呢，两刀以后这边走 ABC 上去啊，这个都是一样的，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在这个点上，正常情况下呢，其实大部分时候是往下去走去取量的概率更高，因为这里的量是比较小的，它没有量，所以说会下杀，就打折，给你打折了，那买的人就更多了，对吧？这个时候呢，它的量容易起来。如果直接往上跑呢，一般来说，如果说没有特殊的增量资金的推动，其实是挺难出现成交量的。那么你说今天往上跑了，它是不是增量资金？这个大概率就是增量资金。就是你可以看到今天的整体的一个量能，就往上走还是放量的。那么今天的量能呢，比前面来的大，但是很大呢谈不上。这个量呢，踩上了这个五日均量线，所以说今天呢，它的价格是可以在就是五日的一个均价线之上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知道，但是它没有在十日之上。那么之后呢，第一根因为像这种样子的快速的权重的一个上拉，后续需要去等待什么呢？补量。因为缺量的其实就是缺了这么一根，我们1、2、3、4、5这五根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前面你可以各补过来，这一根是缺量的，这一根是填满的，基本上是填满五日的，对吧？后面一根要把这个量给补起来。就是现在呢整体的一个量呢，它只有 2.5 万亿不到一点，大概至少要填到 2.8 万亿左右。说明天如果说放量到 2.8 万亿又回到了这个水平，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哦。因为如果说现在它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双背离。就是这里的话，如果直接跑上去，它明天是缩量的，它量继续在往下跑，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为什么呢？再往上走了以后啊，包括说399001，我们可以看深成指也是一样的。如果再往上走，这里已经新高了，但量没有新高，那这是什么呢？这是量价背离，就是它的价格在创新高，量没有创新高，这是一段量价背离。然后同时的话呢，再看 MACD， 像这里的话 ，MACD 是随着股价的攀升 ，MACD。我们可以看 DIF 黑色线在这里是一路新高的，那么现在呢股价新高了，这个 MACD 没有新高，对吧？这是一个指标背离，所以说它现在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双背离。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像 KD、也是一样的，这里也是背离的，这是双背离。所以说对面对这种双背离呢，你要去化解它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呢？两个，一个是量化解，一个是价化解。就如果说要价格化解，那么再来一根这么大的就可以了，就继续往上面再去冲三点几四点几，类似这种。包括说上证指数也是一样，如果明天拉起来100个点，那么这个就非常容易化解。就是拉的高了以后呢，它的量会在后续过来，这个没有问题的。因为一开始就像涨停板一样，刚刚一开始涨停板啪啪往上拉的时候没有量的，后续的量它会在后面补上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价格化解，因为价格冲得非常高了以后呢，这个 MACD 瞬间会被后续会被化解掉的。比如说我们瞎说啊，如果这里比如说涨上去 3%， 你现在看着看的是背离的，就再往上冲一冲，背离吗？不背离了，对吧？你看这个指标已经不背离了，就是它可以用价格去化解，或者用量去化解，它补量补上来啊，其实这个也可以，因为补上来的后续的量也能填满这一段，把它割补法还能割回来，这样子的话呢问题也不大。所以现在的话呢，走到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为什么这边会出现这么样一个变化。很多人说可能是因为甲骨文，因为美股那边怎么样子了，那这个只是一个消息上面的一个刺激，其实理论上消息上刺激不大至于说对于整个盘面，其实今天整个盘面大部分板块都是在涨的，这个概率是不高的啊。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作为九月份来说，因为九月份第一个九月份没有主线，但一定要说九月份最强的，你说科技是现在是最强的，这个就是主线啊，是否如此呢？不一定。为什么？八月份它是主线，九月份我们可以通过月初至今的一个涨幅去排一下，大家就突然发现排第一的是什么呢？电气设备，对吧？是什么呢？综合类、互联网、旅游啊排第一。今天是通信设备是大涨了一波 8%，也只是排到了月初至今也只有 4% 个点，也并没有很多，然后其他是有色。所以说你仔细去看一看，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说这个月大涨的是什么呢？其实大涨是固态，我们可以通过概念板块可以更加清晰的可以知道，如果月初至今去排一排，那我们看月初至今去排一排，你就能知道说哦，涨的最多什么呢？钠电池、固态电池、黄金，对吧？一部分的有色和电池相关的其实涨的是最多的，就是原来的老三样，我就告诉大家老三样他们涨得最多。所以说这个科技在这个月啊，它不是这个这一波的一个最强的一个板块，就是不是本月的一个最强板块，所以说这个并不是主线啊，因为它前面已经杀了一波了，主线是不会这么走的，不会杀一大波，这更像是一个反弹，对吧？以结构来说的话更看上去更像反弹。所以说你要理解，就是这种为什么说今天有增量资金进来，第一个肯定是催化，比如说这个甲骨文那边，但甲骨文那个事情不是现今天的事情，是昨天早上的事情，到昨天早上先发酵了一下子，发酵呢可能市场呢就是认识没有认识到那么多，还是说数字没看到，还是怎么样子？所以说理论上照理说都知道的，应该不至于那个。所以说等到这个晚间这个甲骨文暴涨以后，然后就啊，哇，甲骨文你都能暴涨到这个程度，所以说我这边我也要涨，是这个逻辑吗？我觉得这个看起来也有点点奇怪啊。所以说，更多呢，我觉得是出自于一个消息，我们可以看一下，像今天的一个盘中，其实。这个 A50 涨了多少呢？ 2.39%， 2.39%、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数字。那其实我们这边的50涨了有没有这么多？没有，只有涨了 1.48， 其实大概欠了这个上证50一个点，欠了一个点，一个点不得了的，一个点的话50如果冲上去一个点，这里至少也要三四十个点要上去的，欠了一个点，是现在是欠的，就因为这 A50 已经上去了。所以一般来说呢，在这个里面就你看到 A50 在往上走，大概率是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利好。那么这利好源自于什么呢？当然那个图呢我不跟大家挂了，挂出来以后呢也不大好，就是可能因为本来也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嘛，我用文字给大家打出来。就今天的话呢，这个彭博那边呢他有个消息，就是说可能会说就是说着手解决一个地方政府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个账款呢大概就总额的话呢大概是这个数万亿人民币。就是它标题呢，那一篇文章的一个标题呢很奇怪，标题和里面的内容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契合啊。他们就标题说就是中国已经准备1万亿美元去化解这个民营企业的一个账款，但是里面的内容呢不是这么回事啊，没有这样子，你听我直接跟大家解释就行了。那这个里面主要就是说，当然这个消息是未经证实的啊，就是说考虑，就是说可能说一些地方，一些包括说国开行，还有一些商业银行啊，都会去提供这个贷款。然后知情人士要求匿名了。第一阶段呢，说完成至少完成1万亿人民币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清欠，不是1万亿美元啊，1万亿美元总共呢，因为他这个里面预估一下，大概总共呢是1万亿美元左右的。就是这么多的一个欠款是这样子。那么说总任务呢在2027年之前去完成。那么这个事情啊 很多人按照这个呢，按照这个李稻葵估计，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拖欠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货款和公务员薪资大概是10万亿左右啊，大概是占到 GDP 的 7%。 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我首先要跟大家讲，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利好，这个利好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其实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事情是未经证实的，这是比较麻烦的，它和924呢其实又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如果说924呢毕竟是官方的直接公开的，比如说我要降息降准了，然后我们看到整个政策开始转向了180度开始往这个就是扩张的方向去走了。但是在这里呢，它是彭博那边出的消息，所以说你又不能去确认说啊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里面是有一定的瑕疵的。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要注意，像这样子的一个化债的一个政策，我们之前看到有，比如说像不管是降息啊，或者降准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其实整个我们这套的一个金融系统当中，其实有很多活力吧。其实主要是取决于像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现在是有个问题，有一些的话呢，比如说三角债比较多。或者甚至不是三角债了，就五角债六角债都比较多，然后互相之间呢都欠着，然后整个经济的活力是特别特别差。你不要小看这个里面是大概拖欠的一个企业的货款就这么十万亿的一个钱，不要小看这么多，就因为这个东西使得说整个就是我们经济的车轮啊，就像被这个泥土全部粘住一样，它就会特别特别的慢，特别特别慢。那这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级别的一个化债，它最大的好处是它直接能够缓解两个大的难题。第一个难题是什么呢？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点。因为地方政府其实在过去啊，就是现在包括说银行吧，就是也有这个借给地方政府有很多钱，或者说其他的也有很多的一些地方政府发的一些债，那其实很多的包括有些城投债，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理论上说啊，特别说是对于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说，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那么这种化债，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让地方政府去问银行去借钱，借了钱以后他去还债，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那么这种东西呢，就很多人说，哎，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说这个对银行啊什么它会有利好啊？其实我个人呢就觉得这里面不一定啊。为什么这么说的？相当于你可能不理解，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有个兄弟欠你钱，欠你10万块钱，但是呢现在呢他已经入不敷出了，然后工作也没有，啥都没有，然后现在呢站在楼顶准备跳楼，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把他喊住了，说张三你别跳楼，我告诉你我这边呢还有5万块钱，我先把5万块钱呢先给你，然后呢你自己呢去摆一个摊，去做做淀粉肠，然后呢赚点小钱，慢慢的先活下去，活下去才好。因为作为说我个人来说的话，看着张三跳下去，那我这10万块钱就没有了。那如果说我再给他5万块钱，哎，说不定他能活过来，如果他赚过来了，到最后这个钱的话呢慢慢慢慢时间长一点也是可以还的，考虑的是这个问题，理解吧。啊，所以说作为银行来说呢，这里其实是我们要打问号的，就是当然也有朋友会有不同的意见，说那银行给他这个钱那我还得回来嘛，对吧？比如说我们就给张三的钱，我再给他5万，再给他10万，到最后他还是还不出，他那这个钱有可能他也不是，就算他做个小生意也不是说一定能够成功，或者说也不是说一定能够活得过来，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也许说这个5万10万又丢进去又没了啊，也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至少短期之内他不会跳楼了，对不对？考虑的是这个问题，所以说可以去化解地方政府的一个债务风险。第二个的话呢，可以解决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的一些流动性的危机啊，这个是可以去解决的。因为现在其实中小企业都非常困难，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社融数据里面，甚至可以看到有一些企业正在借钱去发工资，还有这种情况，短期贷款去发工资，还有这个。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当把这个债还了，它给这个中小企业的一个流动性啊，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另外一个，对于宏观经济，它是最最强有力的逆周期调节。其实它比降息其实来的力度更大。为什么呢？因为再怎么降息，现在的实际利率还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说，你降息了以后，我借了钱干嘛呢？哪里有地方可以赚钱吗？我们说简单一点，没有地方可以赚钱。所以说怎么办？那没办法，我们只能回过来，人就是可能 到最后还是提前还债啊，或者怎么样子啊，还是这么负反馈，就除非它降息力度非常大，或者降到零利率，甚至到最后 QE 才有可能。不然的话，你看日本的那个路径就知道，到降到利息降到几乎为零了以后，也没有说见的经济立刻弹起来啊。所以说这个不是很强的，就是降息需要降，但是它没有那么快的立竿见影，但这个是非常立竿见影的。因为过一会儿我跟大家说这个传导，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么好。因为实际上的话，很多人比如说那第一次的话呢，他是不是给多少呢？说第一阶段先完成10000亿的一个企业账款的一个清欠。那为什么我认为实际上它不止这么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笔货款它不是一次性消耗的这个死钱，它一旦投入进去以后，会在银行系统当中不断的这种反复的借贷，最后会创造出好多倍的一个 M2， 其实和那个当年的40000亿其实是差不多的，它有一个货币乘数的一个效应，就货币乘数效应以后，你感觉40000亿，实际最后出来根本不是这么多，根本最后是30多万亿，是这个数字啊，所以远远会大于这个。第二个点呢，就是什么呢？债务它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不是一个债，不是说 A 欠 B 的债，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网状的，是三角债、五角债，它是像网状的，就是互相之间错综复杂的一个债，所以说只要你清偿一笔债务，你就其实可以连环清掉这个整个多个时期当中的这个很多个债务，所以说可以清理很多的资产负债表，然后整个恢复整个体系的一个流动性。所以说这个事情其实对比于说现在说降息降准来说，我觉得这个才是现在真正要去做的。所以那比如说啊，大家不理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你看地方政府如果说1亿啊，是有1亿是问了银行贷款贷了1亿，贷了1亿以后呢，他去借个他就还了谁呢？还了建筑公司啊，还了建筑公司 A 的这么1亿还掉了。好，那建筑公司的这个1亿的这个债是不是被清偿掉了，对吧？啊，他的资产负债表改良了，然后他拿到这些钱付给谁呢？5000万付给钢铁厂，3000万付给水泥厂，然后还有2000万付给工人工资。当然这个是我自己打字的啊，所以说就有里面可能就是我只是示意图给你知道。所以说钢铁厂也拿到钱了，水泥厂也拿到钱了，工人的工资也都拿到了。好，大家都很开心。这个时候呢，钱其实从1亿然后变多了，看到吧。然后之后钢铁厂拿了钱以后干什么呢？他去给铁矿石的供应商付了原来欠供应商的4000万付掉了，然后付给自己工人工资1000万付掉了。水泥厂呢给石材厂给了这个2000万，然后工人工资付了1000万也付掉了。这个链啊还在往后面走，还在往后面走。所以说我们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我其实可以打很多啊，就你最后会出来就是单纯的1亿，最终就在这个系统当中，其实它偿还的债务是远远不止1亿的，它远远不止1亿。就很多的系统当中大家都活了，一个活了大家都活了，你会发现只是这么1亿一给，哎，大家瞬间都发现都有钱了。然后最终呢，债务全部最终清偿以后，它的终端呢其实都会变成这个比如说有可能是一部分的原材料，有大部分会变成就是普通工人的工资啊，或者什么就变成大家的收入，最后会变成收入，相当于就发了这么多钱。发了钱以后利好什么东西呢？其实利好几个东西，第一个其实是直接利好股市的，因为相当于就直接发钱，流动性就整个起来了。然后比较利好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建筑建材、工程机械、环保、园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政府欠他们比较多，就主要是欠的是这个东西，就是倒不是说什么科技股什么算力啊什么的，这个倒不是的，因为他们现在钱还挺多的啊，就没有说那么多，而且他们现在都是拿着预付款的这种状态，它不存在这个欠款的问题。欠款主要是欠这些板块。然后另外一个呢，间接利好呢，就是大消费和周期。为什么呢？当人大家拿到钱了以后啊，那又可以去消费了，对吧？包括说甚至一部分的公务员的一份欠薪，拿了原来说没有的没有钱，而现在发了钱了，发了钱怎么样消费？你消费多了，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收入，所以整个经济呢就开始很快的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盘活。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理论上是，如果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啊，如果是真的的话，那么它是一个大利好，这个是绝对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当然了，我们以纯粹的一个数字来说，目前为止它只会完成这个10000亿的。那如果说它能够完全去清偿这个100000亿左右的一个企业欠款的话，那这个将是一个超大级别的一个利好。但最后到底怎么样子不知道，就是是不是能做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我们因为这个也未经证实，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子。但真做的话，那么我认为 就是如果真像彭博说的那样有这么一万亿美元的话，我认为它的力度不亚于一次924，力度是不亚于一次924的。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因为这个是什么呢？是确定，是完全可以确定确立说中国经济的一个盈利底的。因为我们之前说盈利底，因为之前 PPI 是零嘛，它环比是零，它没变，对吧？如果这个东西一做，你很容易的，你很快从这个里面层层传导过去，你周期那边所有价格都会往上抬，然后大家收入又全部上去了，经济一瞬间就底部就会在底部抬起来一层。有的时候啊，就像一个我们学物理的时候的小球是一样的，你不给它任何力的时候，它就是静止在那边的，你觉得它永远会静止在那边。但是不，当你只要手指一推给它一个力，当没有明确的摩擦力的时候，它能往前滚很久，有不是永远会滚下去，对吧？按照惯性，如果有摩擦力的话，摩擦力不大的情况下，它能往前滚很久，会往前滚很久。所以说你永远不要去这个质疑说上面或者怎么样子他们的一个决心啊，有的时候他要把经济拉起来，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可以把这个经济拉起来。就这里面的话呢，唯独只是我们就是要质疑一点的，就是银行到底说是怎么去处理，就是你看你怎么去看待。因为银行呢，他自己银行也有说啊，就是说现在呢主要是一个问题，就是说银行呢也需要支持，因为对风险是有顾虑的。说到底啊，我们说一个最最简单的，我们就简单拿就是刚刚我说的，比如说有个兄弟啊叫张三，然后他的例子来举例子。说到底作为银行来说啊，这笔钱啊他贷款贷出去以后，这个钱第一个他又没有抵押，也没有任何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钱短时间之内那肯定是要不回来的，甚至说在短时间短到三年之内那也是没有办法要回来，对吧？你这个钱相当于就资助一下呗，资助一下以后他没有抵押，没有什么东西的。那这里面其实对于银行的话，第一个他风险权重怎么去计算，对吧？这是一个问题，会不会去侵蚀这个银行的资本金啊？这个也是个问题，对吧？这里面到底怎么去处理？所以说作为银行来说的话呢，他也会有顾虑，他希望获得免责，对吧？但这个能获得免责吗？我认为好像也不大行，因为如果真的要获得免责的话，那这样又会乱，你到底给谁呢，对吧？这个钱你贷出去了，你就又变成不讲规矩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他就说以免在贷款变成坏账的情况下追究责任，因为这个变成坏账呢是大概率的事情。为什么？你这个钱放出去你要经过兜一个大圈子，然后再最后才能够回来，这个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要等到地方政府要重新再去借债，可能才能够还，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就借出去了就出去了，你也知道这个，不然他跳楼了，你不给他钱他就死了，所以说你只能把这个钱给他，但给完你也知道这个钱短时间肯定要不回来啊，是一个长时间的事情了啊。所以说随着不良贷款的增加，其资产负债表的也承受压力啊，包括上半年的五大商业银行计提的一个贷款损失的一个准备金已经到 3.5 万亿了啊，比去年年底也增加了很多。所以对于银行的话呢，其实这里面是个问题，是个问号。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来说，首先我们还是说是不是真的我们还不知道，如果是真的或者说数量不大，先完成这个一万亿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好，也是一个利好。所以说这样子就是我们要去考虑，就是说就是两手准备哈。第一手准备就是如果真有这么大，那这里的话它的调整真有这么大，这个调整可能会结束的，就可能结束然后继续再往上走，都有这种可能性。但如果说它分步实行，每年呢出的一个量不多，就一万亿一万亿慢慢化解的话，那么对于整个市场其实也是有支撑的。就我们去判断呢其实非常简单的，只需要看一个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直接利好股市的，所以说特别简单的一个点就直接去看这个券商，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券商说到底它第二波其实没有真正实实的去走出一个第二波，因为这里第一波过来以后跌了一大波，对吧？然后上来，真正的第二波没有上来，为什么呢？你可以去看月 K 线，看月 K 线是非常明显的。就如果券商真的要上来，甚至券商走到顶的时候，都不是真正的就是说啊，就市场见顶了或者什么。比如说我们去看上一波的超级大牛，这个券商的后面一波啊，你看力度是非常大的，就力度是非常。现在的券商刚好是在这个几个高点的一个附近，就如果券商要突破，券商第一个会先往上突破，拉到一个点，然后之后呢券商上涨的速度会偏慢，会变慢一点，因为后面都是拉上去以后都是小票啊什么啊，场外资金会大量的会进来，这个时候整个市场会非常火爆的。 所以我们要去看这个券商这边会不会在这里会有动作，如果券商有动作，那就不要怀疑，他就券商准备这边走第二波了。就一般券商他第一波的话就像这么上拉，然后其实走到这里就已经算是像上一波，这边就已经算第二波了，后面一波呢其实不大的，然后这里呢也是一样的，这里也是，这是第一波，这是第二波啊，再后面呢其实没有多少行情了，所以这里呢不算两波啊，因为它这一轮牛市比上一轮结构性牛市来的大，所以后面应该还有一波，还波起来，就类似像这个一样的，它估值极限其实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你看得到的，其实是看得到的，所以说自己在仓位里面去埋伏一手券商，其实还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观察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只要一动，你就知道了，哦，要来了。而且这个东西因为它的所有链路里面都有，所以并没有说哪一个板块说一定是不好的，或者什么哪个板块一定碰不到，不会啊。这里面因为大消费和整个周期，全面的都是一个利好，所以整个市场通通都会涨，就是这么简单，就整个市场通通都会涨。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消息来说一定要重视。另外一个呢，在这个盘后也放了一个利好，说这个开展这个什么什么十个城市的一共十个城市啊，就有一个就是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啊，这东西啊其实大家不大理解的，一出来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个意思啊。其实在这个里要素的话呢，就分成比如说像这个劳动力啊、土地、资金，然后包括技术啊、数据啊，这些都是属于是要素。那么在以前的话呢，其实就是各个地方吧，就是各个地方其实互相之间的一个要素啊，他们有一些是不互通的，比如说像劳动力人才，比如说有户籍的一个，这是一个最最典型的一个阻碍，就是户籍，对吧？然后比如说有一些社保是一个是在这边的，一个是在那边的，那你是因为社保的关系说，哎，我在这边交了这么多社保了，我就不能到其他地方去工作了，不然的话社保就会断掉，因为我这边的社保那边不能用，这个时候互通呢，它能把它打通。然后包括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一些资金的一个要素，比如说资本的一个要素。那么这个里面以前的话呢，资本要素比如说本地的更加希望去流入到本地的，就不会流入到其他地方去。就如果互相之间打通呢，那这个对于说这个一个资本要素其实也是有利的。还有呢，就是像这个技术要素，比如说某个高校或者某个研究院研究出来的东西，比如说它是在江苏的或者在杭州某个点的，好，到最后它只会在它的辐射在它的自己的一个周边，其他地方呢它就不会去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互相之间大家都有，对，你们知道。然后另外一个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数据要素，数据要素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要素里面其实是最阻碍是最大的，其实比那个户籍的什么就包括社保了什么来的更加的就是障碍要更加的大。因为我告诉你，就是甚至是在政府里面各个部门之间和各个部门之间互相的数据它都是不互通的，就每个都是自己的一块数据，每个都一块数据，到最后呢其实所有的一个政府啊或者什么，它会建立一个大型的一个数据库，然后到最后呢这个还会给这些数据库啊数据啊去归属一个权，就这个数据归谁，然后产生的收益是归谁，然后如何去定价。所以这个里面啊到最后啊，数据这一块其实倒是这一次要素的这个改革试点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其他东西呢倒还是好弄的，就是你说这个一个户籍啊，或者说这种社保啊，或者甚至是这种土地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其实都还好搞。但数据呢比较复杂，又涉及到很多的部门，但是这里面呢还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说这里面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这个就是大梦啊，对吧？要么就不做啊，要做就做一场大梦，做一场大梦吧。像这个达梦啊，这个其实就是做数据库的，跟政府去做数据库的，挺不错的啊。目前为止还可以。那当然这个不是推荐。还有像这个就是海量啊，一样的啊，他们是一样的，这两者是一样的，这个都有拉起来的。就这个呢，估计因为它票比较小，如果不知道涨起来，说不定这个还涨得更多一点，也有这种可能性啊。就票小，因为它现在像这个如果说论营收的话还走的还挺漂亮的，这里如果一旦上来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但这个都不是推荐啊，海量和这个达梦啊都是在数据这一块是可以看看的。 所以说今天呢理论上利好是比较多的，一个呢是未经证实的利好，第二个呢是关于要素的改革的一个利好，所以整个市场上来呢是挺正常的。就是另外呢大家的情绪呢都是在这个科技上面，但是我认为真正利好的这个东西不单是利好科技，而是利好全市场。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化债能够像真的像传言一样去推进，真的像传言一样可以给出这么大的一个资金量。只要给出这么大的一个资金量，我相信说中国经济重新回到原来就是生机勃勃的样子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受到桎梏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债，一个就是房地产，主要是这两样。你把这一块盘活了，甚至说你股市上涨以后再去反过去再去带动房地产，都有可能把让房地产企稳，然后经济就整个就开始企稳了啊。所以说在后面一段时间啊，我们依旧要对整个市场要保持信心啊。如果说我们说这个消息最终证实是假消息或者怎么样子，那也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本来的话也就是到这个位置左右啊附近啊，对吧，是一个压力，也就是3930多点左右是个压力。那么压力的话呢它去调整就让它调整一下，这个又不是说是最终的一个高点，因为之后的话它还有往上走的。然后如果说是一个真消息，那么这个按照这个速度它还是要往上冲的啊，这个是比较力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大家注意钉钉券商就行了，好吧。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